们跟你说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你的时候，有极大的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属你，你也属我们。哦，当我们自己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的时候，你会负我们全然的责任。主，当我们属于你的时候，我们不仅得到你的保守，得到你的看顾，当我们属于你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主，当我们说我们属你的时候，主啊，你会用我们，用我们来完成你的心意，完成你在我们上的呼召，好叫我们这一生不仅是丰盛的一生，好叫我们这一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一生。主，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主啊，再次说，主啊，我们属你，因为我们深深相信你属于我们。哦，主啊，当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乐意让我们成为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愿意我们，就是说你所应许的，让我们常常的得着你，常常的被充满你，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哦，不仅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哦，主啊，你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活出一个不同的人生的目标跟方向，活出一个人生的价值。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所以主啊，我们喜欢，我们渴慕，常常的这样的来到你的面前。哦，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哦，你也是属于我们。所以当主啊，我们同你有你的同在的时候，你会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当你的同在的时候，你会用你的大能来托住，来充满，甚至来更新我们。哦，主啊，当你有属于你的时候，就我们就知道你乐意把你自己给我们，你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都给了我们。赞美你，赞美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丰富，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健壮，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有价值。是的，主啊，我们人生，我们定相信我们的人生必定会充满荣光，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好像一个宝贝在瓦器里面，你的荣耀成为我们的荣耀，主，你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你的一切成为我们的一切。主，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赞美你，再次把一切尊贵荣耀权柄全然的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我们还是说这是保罗在教导提摩太啊，怎么带领一个教会，怎么建造一个教会，怎么让这个教会运作不仅是有秩序的，而且这个教会运作的时候是能够带出能力的啊。我想这是，那当然是整个教会怎么建造很重要，但是很要紧是这领袖很重要。我们常说因为神真的兴起每一个人，在人生阶段里面我们都有机会成为一个领袖啊，能够成为一个别人祝福人，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当然讲到领袖的时候，我们很敢讲究他是谁啊，他是什么身份，他是什么地位，那底下就问他的才干，他的能力啊，这样再问哦，这个人的品格，他很热心很忠心，这些都对。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这个讲到这个的领袖，如果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所讲究的这一切，当然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个人所看重的以外，还加上一个，这个领袖有些的生命是神的生命，一说是主耶稣生命，而且这样的领袖带出这样的生命的见证，不见得是世界上的领袖能够明白，能够同意。所以当保罗讲到说神要兴起一些愚昧，叫那些世上有执政掌权有地位的羞愧，因为这些都领袖大都哦。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都有提过，我家里面的困难是很困难，我的母亲真的很不容易啊，把我们养大，所以她很喜欢说长大你要像谁，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啊。其实一个这个她最喜欢我像有位啊，这个大你们大概有些人不认得，叫韩伟的，有没有听过韩伟院长？他是开始中原的，那完以后他就出来叫阳明医学院，也是他开始。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医生， 他是个非常非常忠心的传道，他的布道很有能力，他讲完以后全身都一身汗，不论是冬天夏天，所以他的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我刚还在读研究院的时候，这是在北美碰到他，所以母亲很喜欢，但是喜欢他有两个原因，要我学他，一个他是很爱主的，没有错。不过我母亲也蛮希望能够像，因为在社会上蛮有地位，所以对 我母亲来讲，她高兴了一半，失望了一半，让我爱主，她很高兴。不过虽然说传道，坦白说是让她有点失望。哎，不过这就人，这没叫我常常觉得这没叫对错，也不是犯罪，也不是。不过就是常这样说，好有没有更好？你希望的是好的，没有错。你有没有想到神会把更好给你？因为他给你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想过。那这个是跟见神有关系，因为你爱主。你爱主的话，是保罗说的，神为那些爱他人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想过。然后为什么这样？因为爱主人才会有神的灵同在，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里面事就参透了。所以跟很多灵恩的朋友有点不太一样，我没有追求圣灵，我追求更多爱主。你更多爱主，圣灵就一定来帮助你。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我讲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属灵的原则。 OK， 讲了这么多，所以呢，长老你讲了一大堆以后，你突然发现不是长老他的职分是什么，他做些什么。长老提了这么多以外，大概有一样事情是谈的比较我们觉得啊，他懂圣经，所以他会知道怎么用他的道来教人。那当时我们常常就临在这里，什么叫道？不是只会讲道，乃是他生命里面活出这个道来，他生命是把道的原则活出来。那他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是很不一样啊，我们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可能我们这时候的需要不一样。不过这个传道人，这位长老或这个传道人，这位牧师啊，他就因着我们的不同，他能够把生命的道带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来。所以我非常尊重啊，我的老牧师叫焦元年牧师啊，我到美国的前一年进这个研究院前一年，他在波士顿就开了一个成立一个教会。他是在文革里面是最后一批这个出来的，文革他被斗争过等等。所以他知道什么叫传道人，什么叫做真的跟假的传道人，因为一逼迫来的时候马上就分辨那是真还是假。最后他们出来说是，你看呢，这个共产党让他们出来，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有病，他跟他妻子跟他儿子，他儿子都有病，所以国家认为这种有病的只会消耗国家的资源，所以把他们赶走。你们出，别人申请都出来啊，从大陆出来都申请不到，那个年代。但国家说这三个人评估一下，他们都是病人，有什么假啊？是肺病啊，什么病啊，什么的记不太得。所以他写一本书薄薄的，叫做《一元港币》。他到香港的时候就一块钱港币。哎，就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真是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在那些愿意爱主人身上，在北美，他不仅在我们的教会成为很多弟兄姊妹的帮助。那时候在北美传道不多，所以很多的查经班讲他去讲道。如果你就是说单单有讲道来讲，可能他不是最重的、最有弄的 charisma， 就是说你讲完以后说他讲得很好听、很好笑或者很激励人，他是真是他最喜欢讲就是。这个来一个路德记，他没事做就讲路德记，他真的他有，我有时候都发现他这个礼拜还没有准备讲到，他就讲一篇路德记。不过他是他过去是一个这个在大陆时候他是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圣经学不叫人的，他叫圣经学院的一个老师，所以他的师母很喜欢叫他焦先生。OK， 讲到这些，我讲的这些主要是在这里，他真是非常非常有那个生命在里面。 所以我想说，哦，你不认得教牧师吗？如果你跟他认的话，除非你不把你的需要、你的问题跟他讲，你跟他讲完以后，你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你的需要就是他感觉到他有这个心啊，不是不应该用责任，他是有这个负担来帮助你，所以这个很他的师母我也非常佩服啊，师母啊比较早走这个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心脏肿大，医生本来说是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没想在手术的台上就走了。所以很多的这个，不过我们觉得这个使女真的爱主，所以我相信用一个其他一个人讲的话，他在地上该做都做完了，神就让他早点休息。他用这个比喻蛮有意思，我们都在考试对不对？因为你很聪明啊，所以你快就写完了，写完题目完就交卷就走了，还用这来做比喻。那我们这些笨的还在后面在磨啊磨，还没走。不感谢主，我相信神在带领我们。但是要紧的是，生命是很重要。OK， 长老很注重生命，当然还有另外一群人叫做执事的，这群人也很注重生命。当然也因为他们的职分的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谈的一些事情的当中是有些的不一样，不原则上蛮多是一样，不某些事情是不太一样。OK， 我们来看看，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正的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OK， 我们现在看看这执事。如果你对圣经这个熟悉的话，一想到执事你马上就想到使徒行传的第六章讲执事。第一个我要分辨一下，在当时只是讲那个选出来这些人他做的事情，那时候还不应该是一个叫做职分，教会的领袖当中他的职分是什么？是有做长老的，有做执事，那当然到后来有做这个 bishop 这个监督的，有说做长老的，甚至有些做牧师的，有些做教师的，到五重的时候这个做这个到这个到五重了，或者到这个恩赐的时候，就是这两样东西当然分不开的。我可能就是这个就说这个长老，那我的长老一方面我的职分叫做长老，但是我需要有长老的那个功能的发挥，所以两个是分不开的。不过我要说的，在当时执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时候讲到的，还不是讲到一个人的职分，只是选他来办理一些事情，是去负责一些事情。因为彼得说，我们这些使徒那时候也没叫长老，不，我想后来他们一定是教会的长老。我们这些单单管理这么多的范事是不合宜的，我们单单要以祈祷传道为合宜。所以呢，我们这些工作。管理饭食这个工作做不来呢，没有这个时间，我们就找一群人来做。所以呢，这些人他们是负责一个功能，在教会的需要的当中，倒不是带出这个所谓的职分来今天选他做执事啦，选他推荐他做长老等等的，然后被肯定啊。在当时，在初代教会，起码在使徒行传上还没有。不过慢慢到了初代教会，到了书信的时候。这个的长老或者个执事，慢慢这就变成职分，包括这些 bishop， 包括这个监督啦，包括这个主要的elder 啦，长老等等，包括这个 presby， 这个就所谓 presbyterian， 这个长老会啊，这个 presby 等等，这些一个个职分出来，因为教会慢慢越来越感觉到有组织， 有架构，那如果有组织有架构，就马上就问到啊，这个的人他在这个组织架构里面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负的责任是什么。我要找这个人跑来教会，我要找传道人，我要找主任牧师。你看在一个架构里面，这个人就知道，起码从心中想，主任牧师他的职分是什么，他的功能是什么，当然他有他的所谓的权柄是什么，可以决定什么，可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分配什么。我们说找传道他不行，我要找牧师。那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找个人帮他证婚，在美国是这样，他希望他找个弟兄啊，一个姊妹啊证婚。那所以有些的以前的会所比较讲是我们叫弟兄，叫后来在美国也不太走得通，因为政府是要你是牧师才能够证婚。所以这些制度，我只说最先的。所以我要提牧师，你谈这干什么？我要谈的说，不要先谈职分，先要谈你有没有这个功能。先要不要谈你有没有争到这个地位，有这个身份，这个岛外你有没有资格来做这个，来得到这个身份跟地位。记得在北美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我们跟他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可以培养他。不过可能他急了一点，有一天他跟我说，牧师，我要被按牧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他资格比我深多，他读这个神院，他带职读神院了，你要厉害吧。他读完一个不够，还让他读几个，那很厉害。不过我说这个需要在教会里面被印证，你能够做牧师，我才能够推荐你。因为我知道这时候他不适合，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服事还是不能够被推荐，因为还是有当时的一些弟兄姊妹对他的服事并不完全满意，甚至他一些的态度，对一些弟兄姊妹跑跟说，哎，牧师他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已经叫他做传道，不过他不只觉得只是传道，他觉得，那我说为什么一定要牧师？因为才牧师才有权柄，因为做牧师有这个头衔才会有权柄，才能够带得动。我说 no， 不是因为你有这个地位你就有权柄，因为你这个人对了，你自然而然有权柄。那大概他听不懂，最后啊。基本上他很不愉快，就是他有天跟我说，牧师我要离开教会。我说为什么？因为别的教会有个牧师，他们需要传道人就把他找过去，的条件是就按他做牧师。不过他走开的时候我也蛮辛苦，因为我被误会，是这个我跟他弄不来，只有这个事情我没有答应他。其实我花蛮多功夫，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还看见他蛮有心的跟着我，然后后来发现为他祷告，突然他里面黑暗权势一大堆跑出来，还帮他做释放。这我真有心培养的。那不过问题是，不管怎么样，他去到那个教会，听说过了没多久以后那个教会不行，后来他也离开那个教会。哦，在其他就不用讲。不过我要说是在这里，职分是很重要，但是你的职分是为了让你能够在那个位置上发挥你的功能。不倒过来，你不能够发挥你的功能，你没有能力也好，或是没有机会，那你要一个职分干什么？又回到我的老牧师，那时候我们一直推荐他要出来按牧，就教员连牧师，他不肯。他说你们叫我先生就好，叫我老师就好。后来发现他不能不被按牧，因为如果他这样，他人家结婚他就很难证婚。所以当他找我过去跟他一起的时候，他要按牧，我说我不要。你说你以前也不按牧啊，我只要叫弟兄就好。不过他说我要把教会交给你，所以你一定要按牧。所以我要说的，不要把职分以为是一个特权，是一个 rank， 那这个没有错了。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fulfill 你的那个这个叫 job description， 是这个你这个职分那个功能。你是执事就执事，你能够做执事吗？你是长能够做长老，你做小长能够做小组长吗？这是一个很大我需要讨论。那在这个完了以后，那这个的行不行就带出另外，他没有读过神学，他有没有受过所谓的正式的装备，这时候一般来讲是很讲究的。 不过讲究的应该是另外一方面，起码从圣经角度，我不说那个不对，那不好，讲究是这个人的生命是对吗？这个人是能够放下自己，能够成为了帮助吗？这个人是能够甚至说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他没有他的动机是完全的，就是我说正确意思说他不会贪求别的吗？否则啊，是很大很大的困难，在教会里面，不仅在教会，在做完是基督教机构。有一次啊，我就只配个眼镜而已，那个眼镜的那个负责是这个弟兄，这是他的店，他是别一个宗派。哎，我就说，因为他每次我说，哦，你们宗派真很认真，很追求，妻子很好，妻子不太吭气。这个弟兄就提，哎呀，这么追求有什么用？因为讲到教会里的问题，后来他妻子也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啊，当时我也不要他讲，我也不要听这个东西。我他心中很愤愤不平，我可以感觉他心中的不高兴。追求是怎么样？追求是帮助你的生命能够更像主嘛？追求的结果是让你的服事更像主嘛？不然的话，你的追求，我的追求有什么用？我不说过，祷告我学习很多，因为我不懂，所以我要学。到现在我在学，学习当中绝对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学，叫做禁食。我学习了半天以后，我突然发现，如果禁食没有进到那个真正意义里面，禁食不是一个宗教行为。宗教行为有没有好处？好处因为得人的称赞，这是主耶稣在这嘛，你就得人称赞。那好处只在这里，得人称赞，有没有得神称赞？因为宗教到一个程度，得人称赞可以就会骄傲、自高自大，觉得我比较属于，觉得我比较神啊，我在你面前，我为你摆上很多哎。到最后要的是什么？要你要的东西，不见得是神给你的东西。宗教有什么好处？有好处，不要跟我说没好处。得人称赞，不好处大呢，还是坏处大呢？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坏处比好处都太多了。人的好处给你好像很得意啊，很属灵啊，这个的啊，你做的服侍有果效啊，带个教会啊，这样。不过坏处是什么？坏处是外面，好处就是你外面越来越风光，越来越被人家尊重。哦，坏处在什么？坏处是里面就开始被叫 corrupt， 叫做腐蚀，里面就败坏。所以主耶稣对这个法利赛这个文士法一个很真的很严重的这个所谓的控告，这叫一个，它是一个粉饰的，是一个粉饰的坟墓。这是对法利赛呢很严重，因为一说外面看起来很漂亮，装潢很好，不过里面是死的。哎，你读圣经不能不受到这个提醒啊！那受到提醒以后，你就觉得那怎么办？那就要躲开啊，那就要去操练啊。后来操练半天，怎么就躲开？怎么去操练？哦，更多学习，更多的懂圣经，这都对。懂圣经，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可能还不就圣经照你知道神的话照你知道，你是错的。不怎么去从错变成对，从肮脏的变成干净，因为雅各书神的话像一个镜子一样。后来就学啊学啊，所以突然发现到了一个事情，你就需要禁食。所以发现一个到一个程度，禁食的时候还要头梳得干干净净的，脸要洗得干净啊，头要梳得整齐啊，出去的时候给人家没有一点感觉到你禁食。千万不要说，哎，牧师啊，礼拜二吃饭不行，我是法利赛，礼拜二是我禁食的时候。哦，不行，这是安息日，所以耶稣火大了。你说安息，你说我医治别人，为人家祷告医治他，你们就生气。你安息日，你的牛丢到那个井里面，你还去救他？那你不犯安息日吗？谁犯的比较错？我是救个人呢，你是救条牛哎。所以你会发现，宗教真是让你啊哭笑不得， 宗教到程度，我常用这句话，特别主要是含一个粉饰过的坟墓。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用这个字话，当然有点过头，厌恶宗教。我不要根据跟我谈什么叫宗教的灵，如果谈多以后，搞不好我发现你也是在宗教里面，只是你的做法跟我做法不一样，不一定的做法不一样，你还是在宗教那个捆绑里面。那问题是什么？你的生命讲究的不是躲开，那当时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这就是我们搞了七八年所搞，我们要破碎，要破碎，要死啊，要死，不然的话根本出不来，根本在宗教里面打转。我们会讲舍己啊等等，我们会打，但问题是你可以走出来吗？ OK， 所以呢第八节的前面说做执事也是如此，意思说跟长老的也是如此，必须前面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正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才可以叫他做执事。从某个角度上跟长老这个要求没有差太远。 OK， 这是我们再很快的把它读一这个看一遍。端庄，这个节制啊，其实这几个字是连在一起来用，所以端庄这个字读到那个女执事的时候也要端庄啊，前面讲这个等等要孩子这个要端庄，这个字基本上就是说他是一个温和的人啊，这是最简单翻译。但这个温和这样翻了，那你说这个人好脾气就温和，不，这个人是平衡的人，对，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为什么这个人温和？他是一个平衡的人，就他不会走两个极端，而且不会常常的从这个端跑到那个端，所以他基本上中文从一个字起码他可以翻成叫端庄，我想是很对。这个字就翻，如果用另外一个中文来解，这个是一个很这个稳重的人，可以这样的说，以至于他稳重到程度，他做每样事情都合意，合意到一个程度，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是这个所谓值得我们佩服的。所以呢，单单端庄这个，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明白这个事情，但是如果都发生在身上，你可以用五六个不同来解释。我说你是端庄的，他说你是端庄，他说你是，可能每个人讲的端庄的那个真正的含义都有点点不太一样，不都发生在那人身上。所以端庄的这个意思，他是一个基本上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OK， 他不会走个极端，他不会一下就冒这个就发飙，他一不出来就闹情绪。你想想看，一个做领袖的高兴不高兴闹情绪，这很麻烦的。我常常这样说，但我们孩子还小，我跟我妻子说，我们两个绝对不可以在孩子面前吵，因为一吵的时候，孩子本来两个在客厅玩的，我们讲我们讲大声点，这两个就跑到哪去，就跑到房间去把门关起来。所以我跟妻子，我们在灵堂绝对不能够吵架，一吵了我们就叫退休了。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吵，不是说我们要吵，我们找个地方，我们不能够做一件事情让弟兄姊妹受伤害。父母不和，孩子受伤害，你不觉得教会同工不和，领袖不和，弟兄姊妹不受伤害吗？当然会。所以当有个弟兄被对一个传道人对一个领袖不满意的时候，他跑来找你，也是个领袖，他讲了半天你还跟他说对啊，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那请问这个教会会平安吗？会安稳吗？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到一个程度这个人是这样问。所以当我接主的牧师的时候，我都说为什么要接，我那时候已经65岁，我要接干什么？这个要接的话应该50，我认为应该50就开始准备，55或者50的时候就应该接，因为接还可以做一段时间，或许还要学习一段时间再接。很有意思，没第一个你不接谁接，这是第一个 这一段人回应，牧师就是你的罪，你要见。我说各位理由，我们就是我，我们不是他，不是他。我讲好几个人，我讲一些人，大家你们都知道他是谁。我说他就你啊，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够接受这。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牧师，因为你在这个教会资历比较深，因为我正是从在国度二十几年来国度，然后就我还做祷告中心做了一年的负责人，一年。后来就接了牧养处等等等，就兼事工外处，后来就兼主任，这个执行牧师最后变主。国度我做了十年，哦，你的资历表也对，但是我觉得难道没有别人更强吗？我相信有，在我们教会一定有，也同工来讲，那比我强太多。那那个第三个，我这是许妈最喜欢讲。牧师，我看你做什么像什么，我为你祷告。这有点对，有点不对，我也因为不太懂他讲什么。不过他牧师，我看你这么久，不过大家都很尊重许妈妈，他讲的不要问太多，他讲就算了。有一个的平信徒，他是先知型，他碰一句话，我是从来没有。他碰牧师，你当要当着，请问你来灵粮堂跟谁吵架过？跟谁吵过架没有？哎，我发现我真是没跟人家吵过架。我说这是个理由吗？他说当然是理由。这个人是在职场做事，这个人在职场是一个是公家家做官的。我看人家俩从来没跟人家吵架过，是因为我比较脾气好，是因为我比较没有种，是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想很多，我不懂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没有跟人家吵架过。不过我认为你再跳再吵再闹，我不会跟你对着跟你唱，等到你吵完了喊完了跳完以后，我说刚你讲什么我也听不懂。真的，我刚才你讲什么我也听不懂，你要不要再来一次？你有经验就再喊再跳。我不是听不懂，我听了之后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听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答案，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讲。我听的时候完以后，我要怎么次序跟他，不是这个时候跟他，还是改一天再讲。所以你会发现呢，端庄这个字能够稳重，是我才这样说，一定要说做一个领袖。我已经说做一个领袖是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是一个影响别人的人。如果你是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第一个条件是你先不受别人影响。如果你觉得影响别人有果效的话，你要成为一个不受别人影响的人。不然你怎么别人受别人影响？你大喊句，你喊一句，大喊句，最后看谁声音比较大。可能搞了半天，最后那个拳头是你先出也不一定。那你要领袖，你怎么做领袖？一个领袖是要影响别人，成为别人的主，他基本的条件是成为一个不受别人影响的人。他是一个稳重人，他不因为别人的两端极端，甚至别人的这个他会有这个就高高低低。那这个人不受别人影响，是因为他天天在神的影响的底下。稳重不是因为他的个性，不是因为他的修行，不是因为他的修养，稳重是因为有神在他里面。是为什么被圣灵充满是这样的重要？不一口两舌 ，OK。后面我这个把它带过去。我要请大家看一下，既然我们弄讲到执事，我们花了蛮多功夫跟他谈长老这个监督，我要跟大家看看做执事。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不是很，因为《使徒行传》第一个我们讲过了，那第二个呢？我今天我不是要很详细讲经，我只要make几个 point。不过我们快先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从第一节，就第六章啊，一节到十五节，我们来读一下。啊，这个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是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拉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也加增得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抓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OK， 第一个，为什么要选这七个人来负责这个所谓的教会的一些的叫做范式？我再解释一下。 Deacon 这个字，从动词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基本说它就是一个仆人，叫 servant。 那这个的仆人在当时了解，就是他帮助这个主人的，或是比如说你在餐馆吃饭啊，这个做 waiter waitress， 就是拿东西，就是或许在家里面做仆人。那当然再加上一个字呢，这边用到 deacon 之后，你讲到这个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忠心的仆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尽心的仆人，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仆人。 OK， 基本上 deacon 这个字就是 server， 就是服侍人的、帮助人的，从个角度上是 servant。 所以在当时大家都听得懂，在家里面你有个仆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干什么。不讲，不要说，也不见得一定要叫做仆人呐、啊，啊，你就叫啊，这你就叫他名字，大家也不知道，不会看他所做，你就知道他不是你的家里面的，比如说你的孩子，他是你家的帮佣或者这个仆人，所以你知道，就叫他所做，你就知道他是谁，他身份什么。所以当时所看重是一个功能，他的功能是干什么用呢？他的功能是处理教会的需要的工作。这个工作一方是仆人，一方面的工作是叫做管理饭食。换句话说，是弟兄姊妹特别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他们被照顾得到。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所说的是一个很简单，或者是不应该用低贱啊，就是很就在教会当中有个职分的话，你希望做老师啦、啊，你希望做使徒啊，你希望做什么？但这是一个仆人。从个是一个非常简单，或者非常好像不被人家看得上眼的一个服事，不过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没有这些人做这些事情，有需要的人就没有被注意得到的，或者注意得到里面去做这事情。那第二个，如果要使徒他们来帮助的话，使徒的工作的时间能力，他们可以专心做祈祷传道为事的这个能力就打岔了。所以这群的人他做一些东西，你看呢，如果你听懂我讲，他做是没有自己的名声呢。他做这个 deacon 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对那个有帮助的。 对他自己没有什么，那什么？他做这个deacon的时候，有帮是帮助谁？帮助使徒，对他自己没有什么帮助。意思说他没有得什么好处的，他是帮助你有需要的人。一个有需要是哪种？叫做当时人叫寡妇。另外一个就是帮助使徒们，让他不要被这么多事情缠累住，好叫他们能够专心一下转。所以这所以带出一个叫做这一个 servant 是一个叫做 humble servant， 这个人的服侍只是为了别人，不为自己。不要把只是看得这么简单哦。他没有想到，我帮着他有什么好处？我帮着他有什么好处？不要说钱没有，不见得有，甚至连名声都不见得有。OK， 这是一个。那他真正做没？这边说去管饭食，这个字讲管饭食是很直接的，不过这个字是基本上说帮助真的他们的需要没有缺乏，绝对不是只是饭食而已，包括他的生病啦、啊，包括他的衣着啦、啊，包括其他有需要的，所以不仅是饭食。所以这个字在原文是基本上。这些是管理财务的，很有意思。管理财务不是他管理这个钱，是怎么去用这些钱去帮助那有需要的人。用教会的资源，比如说这个叫我们现在为一些有需要人这个募款是一个人。有时候说哎呀，冬天来要不要找一些你们不用的衣服啊，把它拿来。所以呢，我们要帮助一些教会来教会聚会，有些人他冬天来的，他可能没有暖的衣服穿，所以如果你们有些不穿的啊，没有还蛮好的，把它弄干净拿过来，可以让他们穿。所以把资源收集过来，怎么去分配出去，这个叫管饭食。财务，我说管财务，刚那个讲不这么清楚，不是说他们看整个财务的情形，他们是财务。这个教的财务是可能是长老，包括在当时使徒啊，因为他把钱都放在使徒的脚前，是管理。但是在所谓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当中，那他们就去那边领受一些领到一些资源，然后做一些分配的工作。OK， 他们做些事情。那这边既然讲到圣经，这边呢有些的这个说希尼尼话的犹太。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可能在五旬节的时候回来耶路撒冷过节，意思说是住在外地的国外的这个则犹太人，因为过节缘故他们回来聚会，他们就信了主了，他们就留在那里了，他们就没有原来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所以慢慢时间过去，一家回来可能就丈夫就走了，或者甚至孩子都不在了，或者已经孩子回去了，不过这样的妇人就留在这里，因为当时大家都是以这个起码有供应的，这个丈夫不在或者丈夫也回去做事，不管怎么，这时候这样用寡妇的意思，当时丈夫不在，那孩子可能也不在，可能孩子回去归原来的地方，所以这时候这些留在这个妇人留在教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没人照顾啊。所以丈夫在手还有，孩子在手还有，现在怎么办呢？那就靠教会来照顾。不过又产生问题了，这些是寡妇，他们认为教会对他们不公平，因为很可能教会对另外一类的寡妇，就是本来就在耶路撒冷长大的寡妇，跟这种海外回来的现在成为寡妇招待的不太清，这个待遇不太清楚。所以这些犹太像希伯来人，这两群的寡妇，两群这样讲，两群有需要的人，好像教会处理的不太准确，所以只对那些原这个在原来地的这些人的需要比较着重去满足他，这从外地回来的可能是觉得他无情无气这个也没怎么样就不太理他，所以教会就也产生这样的问题来。牧师讲一大堆干什么？所以读圣经要有背景。先回答过来，执事是干什么用？服侍谁？服侍主，没有错。讲个具体，服侍哪一类的人呢？服侍有需要的人。用什么来服侍？用教会的资源去帮助他。 我听过啊，哦，我不能够用这个，不过是一个事实，可以做一个例子。OK， 弟兄姊妹啊，冬天来了，所以有很多人啊，这个有这个需要啊，如果你们有这个衣服不用啊，把它弄干净拿来 ，OK， 拿叫回来，然后说弟兄啊，或者你们几个人来帮我们分配这个，有没有这种的可能？我认为有，而且真有。这几个人，这三个人是负责把这个衣服整理一下，然后有一天我们来搞 open house， 像我们这个、啊、还不是卖的，就是我们给邻舍，以前在我们给邻舍啊，有需要就进来拿。哇，那个邻舍进来的时候，真的进来抢的，一件衣服不够，孩子进来抓几双鞋子抓。不过你在一个环境摆好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你们几位是负责怎么把这整理整理啊？衣服归衣服，大衣归大衣，怎么说？喂，你看，哎，这件衣服也不错。你会放在那边呢，还是你会拿回家？你会放在一边，还是你会拿来给另外一个你觉得有需要的人？执事跟长老一个很大的功能的。长老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以整个教会的灵命，以教会整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的成长，还包括他们服侍。但是长老们比较不是专门或者花很多的功夫去处理弟兄姊妹的需要，这是一个。如果你读到后面还有一个叫做女的执事的时候，这边讲的很可能这个执事还要处理家庭的问题，处理夫妇的问题，处理男女间的问题。所以这个执事他的端这边所用的叫做端庄是很重要，他不会进到试探，他不会落在引诱的当中就跌倒。所以对这个执事有好名声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服侍哪有这么简单？服侍不是只是才干能力，服侍不是知识，服侍在你面对那个的挑战的时候，不是你的才干、你的知识、你的能力可不可以面对，是你的生命可不可以面对。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就这基本上是底下他们带的门徒来领袖，等于就是底下一层的领袖叫门徒，叫众门徒来，就一说这人已经是在教会面是一个什么平信徒领袖，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了，就是门徒了，已经不再只是不一般的信徒，然后就跟他们说这个，所以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什么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三个条件。第一个，他有好名声。如果他生活本来就不稳重，他生活也不检点，他的生活原相处的时候就是走两个极端啊，脾气自己也控制不来，然后碰到人的时候，因为后面才讲到他的讲话，后回到就在这个前书里面他讲话等等。如果这个人他的行为他的所谓跟相处不能够被教会接受的，或者祷告是有人对他们有不满意的，有不同意的，这人不能够做执事。所以第一个，他需要有好名声，他这个叫有这个好的 reputation。 或许话用回到提摩太那边说，这个人需要有端庄的是他有这个 the worthy of这个 respect， 他是值得被人家佩服的。第一个有好名，第二个他有被圣灵充满。 OK， 圣灵充满这个他不需要太多解释，那我们今天谈的那第三个智慧充足。什么叫智慧充足？这有两个东西，一个他懂得做这事情，你不能够找一个啊，对，叫他来处理这个叫这个执事，处理这个分配这个资源， 然后找一个专心的，他是代祷者。第一个他不喜欢做这个，第二个赶快啊，送掉送掉就好，这麻烦干嘛，我要去祷告去了。这个人是有智慧，他会知道怎么做。他来拿一件衣服，拿两件，他又拿。你在旁边看的时候，你是一个侄女，哎，弟兄啊姊妹，你拿太多了，要不要留下给别人？讲的时候是提醒那个人，讲的时候也不伤那个人，这是叫什么？叫有智慧。没有智慧在教会，每个人，我真的我碰了牧师啊，我受伤，谁都受伤。哦，弟兄怎么受伤？我就跟那个传统，传统说我也受伤，那谁错谁对，我也搞不清楚。智慧是不，我还是说，一讲到智慧，你不能不想到所罗门王。神说你要什么？我要有智慧。哦，神很高兴，你什么都不要，就是要智慧。什么叫有智慧？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意思就神啊，求你给我个听见的心，能够听得见的心。Give me a hearing heart. Give me a hearing heart. 听见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是从神来的。你只有听见神的声音，才会有智慧。不相对的，你为什么我为什么听不见神的声音？因为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们已经在世界捆绑里面。下次我要讲的是这个财务，登山宝训，这个是很大的题目，哦，目色很大，但我要这个重点，为什么今天你没有听不见神的声音，或你不知道前面神的带领？用乱经文的解释，因为我们已经被世界蒙蔽了眼睛，所以你看也看不见。你读圣经，我读圣经，你就看见人生的路。我读圣经，我看不见。为什么？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还被这个世界。你读圣经，你祷告，可以听见神的微小声音。我祷告禁食七天，还是听不到声音。为什么？我已经被这世界蒙蔽。为什么禁食重要？为什么破碎是这么重要？我不是说光是禁食，因为是让灵可以开窍，不然很可惜。矛盾在这里，如果神把你需要的在你的生活为你预备，本来神要你享受，甚至用这个给你的资源，包括你的财务，去成为服侍神人。你知道神的心意，你知道神的这个呼召，你就用你的财务，用你的才干，用你的时间去服侍神，这是最美的事。不过当人离开神说，神要你用他大胆把资源给你，因为他知道你完全是用来完成神的心意，所以大胆给你啊，你不够还给你，够了还再多给你。我没想到有一天上神说，欧永亮，我给你这么多是为了，现在变成了这个东西变成你的追求，不仅是用这些东西不能够不用来完成我的心意，而且东西变成占据在心中，已经代替了我。神把资源给你，你却把资源看成神。这个 logic 是我认为小孩子都听得懂，不过当你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什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昨天和礼拜六记不太的一个弟兄，这几个月经过一个很大的起伏，那牧师我不担心我不害怕，只是在这个亏损的当中，他需要一点时间重新得力。我相信也是他说的，我相信先求他的国和他义，其他都为我预备。我相信在座我每个人都会读这经文，你真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吗？牧师，我祷告求神给我一个工作， 底下我就问为什么。如果你真要问我为什么，就算是给我一个机会，现在有个机会我可以升，他们老板再选三个人当中选一个，为我祷告让我选得上，被选得上，我说为什么。那这不是对大家来问，是我常问我自己，为什么，为什么神一定要给你，为什么神要这样恩待你。他说神啊，谢谢神，我已经等了半年了，终于有了工作啊！感谢主，都神的带领，做见证，在团契做见证，在做见证，在教会做，做了工作三个月以后就不见你了。为什么？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来。我们做传道真的蛮辛苦的，所以我不知道怎么为弟兄姊妹祷告，神啊，让他工作发。发了半天，他真的是人间蒸发，三样事情，有好名声。第二个，他被圣灵充满；第三个，他在这个事情有智慧，他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当然，他的除了他的专业，这是很有帮助。他本来就学这个，或者在那边坐着，他总比一个不是专业。不过在这专业当中，也不代表说只有专业就够，他需要在专业上有神给他的智慧。处理的时候，你是做辅导，我是做辅导，你就很有果效啊。但我就不太有果效，因为你除了有专业那个训练外，你还有从神来的智慧。那如果我没有的话，我只有专业那份，那是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在后面当中讲了好几次，最后我只提了这两分钟。史提反啊，这些啊，史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讲这句话最简单一句话，就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蛮有恩典，蛮有人一会行了神迹。讲这些东西都只代表一件事情，这个人是有影响力的，因为神与他同在，神给他恩典，给他能力，给他智慧，给他等等，然后他起来在他岗位上是为主来做见证，来服侍主。所以执事不简单的，你不要认为做执事那不这么简单的，执事不简单。 OK， 我们起祷告。我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服侍神也是服侍人的人，而是 servant， 而是这个但是是一个 humble 的 servant 啊，是一个 deacon。 虽然做一些事情很日常，没什么起眼的事情，大不了事情，但是神却可以用在让整个，因为不要忘记，当这些执起来的时候，这个教会人就增长，连祭司有些都来相信神，这很难。因为这些执事们常常在职场上，他的待人处事是很稳重，很有影响力。我们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神可以用的人。哦，我们的主，我们向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上主座，主要带领我，让我们能够见证，带领我那个敬拜心。哦，主啊，主啊，哦，神啊，带领我，愿神引领我们。哦，神啊，主啊，是。哦，主啊，主啊，赞美你的主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真的恩待我们。主啊，你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这样的微小，这样的软弱，但主，你定义改变我们，你定义改变我们。不受这个世界，不受黑暗权势辖制影响的时候，你让我们倒过来，能够成为一个有见证，能够影响别人，把人带到你面前的人。所以主啊，为这缘故，主，我们现场感谢你，不仅彻底翻转了我们，你也用我们成为翻转这个世代的一个器皿。所以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就继续让我们更加知道你的心意，更多的在你的圣灵的充满里面活出我们的生命，也活出我们的能力，好叫我们正在生活当中凡事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手中，主啊，就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